我说到般若诸经论，以此最亲切的，最亲切就是那个最，就是能够阐扬他的本意深意了哈。虽然在这里我说在这里主要是在谈他的义理，主要谈他的身观嘛，但是我们千万在身观的一切法空当中，我们的慈悲要起来，那就牵涉到广大行嘛哈。我们说大圣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为什么要不离世间呢？因为只有世间才有苦难嘛。那所以大悲啊，大悲，表现在哪里？就世间的哈，所以空义了解大圣的空义啊，一切法空，我们的不染心就要起来了。这不染心我们应该可以理解，我们这里要观察哈，每一个人的根性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的那个性不一样，要表达不染心，我们要怎么样去表达出来？每一个人不同。但是呢，不忍心的这一部分的，我们要有不忍心，就是柔软的心。你看，我们看到父母亲呐，就是那不忍，所以成佛之道啊，那个不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嘛，那不忍了哈，原始大悲心嘛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接下来就要详论的嘛。前面那是人以总说嘛，接下来就详论，详论哦。主要依着什么来说？二谛来说了，所以总说二谛。这个二谛啊，光无是什么？光无是凡圣二谛。那个《中观经论》，我想大家也非常熟悉嘛，哈，《中观经论》第十章就在谈二谛，对吗？这二谛啊，最根本的就是凡圣二谛。圣者有没有二谛？圣者也有二谛嘛，哈。在这里主要就在凡圣二谛啊。就是凡那个二谛，就是世俗谛、圣义谛嘛。这个世俗谛是凡夫的世俗谛了，那个圣义谛就是圣者嘛。哈，不，所以我们看到偈颂，诸法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二谛就是世俗谛、圣义谛嘛，也就是真俗二谛嘛。依俗得真谛，就是我们一般会常听到真俗二谛是吗？真谛就是圣义谛嘛，俗谛就是世俗谛，依世俗谛得圣义谛的。如果在那个中论，就是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嘛，就好像在阿含经啊，不是先诸法住后至涅槃嘛，法住就缘起嘛，缘起就是世俗谛，涅槃就是涅槃啊。如果在大圣来讲，就一切法空嘛，那就圣义嘛。所以依俗得真谛，我们为什么要得真谛呢？因为依真得解脱了，真就是实相了，实相。所以导师不是常这样说吗？我也常跟各位这样说到，导师说空性是缘起的空性，不能够离开缘起做空性，所以我们要依着世俗谛了解它的无自性空，这叫世俗空，然后依着世俗空到第一空嘛，就是涅槃生一空。好，既然依着二谛，这个总说二谛嘛，那如果凡圣二谛，那世俗谛啊，那个世俗谛，凡夫的世俗谛都认为有实有的，假必依实的，只要是有中的空义，这个我们之前也常说嘛，空有空中跟有中，空中的空义就是自空，有中的空义就是他空，这是我们常说的嘛。虽然都在谈空，中观的就是空中的空义就是自空。什么叫自空？什么叫自空？那自是什么？一切的有就是空，所以只有中观哦，只有空中才可能真正的即有即空，即空即有。只有中观，只有空中，我们都在谈即有即空，即空即有，是吗？只有真正的空中自空，因为空中的空义就是自空。什么叫自空？一切的有，当体就是空。所以在成佛之道，三乘佛法章不是这样说到吗？我常说的那个缘起有，老师在两个地方谈， 欸，我们看，欸，各位有带吗？我们之前说三层共法章的那个寄送科判，各位看一下。啊，如果没有带，我很快的说到，各位回去再看。就是前面说到苦集啊，苦集不是就是四谛集缘体嘛？老师依着苦集灭道来说它嘛，说到苦集横说苦集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述说缘起嘛。述说缘起，我很快念一下了哈，念一下这个就是苦集相勾缠，死生从缘起。佛说十二支，如成如果树，对吗？那么谈缘起十二支嘛，就是它的就是缘起的系列，缘起的系列性就是十二支缘起。但是在谈那个正见啊，就是三学的那个慧学，就是正见，就是八支正道那正见嘛。那正见呢，那个地方还是在谈，还是谈缘起四谛，对吗？我很快念一下了哈。佛为阿难说，你看真上慧学者即出世间正见。佛为阿难说，缘起亦甚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要了解这个此故彼之后，才能够知道无常空无我，唯世俗假有，这才是出世间正见哦。前面那样的正见啊，前面那缘起啊，十二支缘起啊，导师在内文不是这样说到吗？那个只是缘起的世间正见哦，那还只是你说啊，三世啊，那个无始以来三世的流转啊，如果只停留在这里啊，它还只是世间缘起的世间正见，一定要谈到此故彼，那才能够说到缘起的初世间正见。因为为什么要谈到此故彼呢？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就看到此彼的当体本身，这个有当体就是无自性，才能够真正即有即空，即空即有，才能够真正谈到无常无我，空无我，无常空无有，唯世俗假有。啊，如果我们说到大乘三系，很快的跟各位说一下，这个之前在佛法概论也会提到这一部分。佛法概论的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就在说到三法印，对吗？缘起三法印，缘起四谛三法印，就在谈这些。那个地方也谈得非常清楚了，在那个地方也做一些比较，在这里也很快跟各位这样做比较。如果说唯识谈三自性三无限，是吗？在谈三自性三无限，他什么地方才能够谈到即有即空呢？片计所执性。因为他的三无限就是在谈一切法空，就是因为对五事不具足说的嘛，所以对于般若经的一切法空，他就依着三无限来谈一切法空。但是依着三无限来谈一切法空的时候呢，真正的即有即空就片计执性，因为片计执性就是相无自性性嘛，所以就是即有即空，即空即有，只有在片计执上才能够谈，但依他起就不能够谈即有即空咯。因为依他起是自相有，这就是后期中观师跟唯识在争辩依他起到底空还是不空。依他起就是唯识在解释阿含经的缘起法，啊，如果以中观来说，缘起法就是阿含经就说到出世空相应缘起随正法嘛，所以缘起法本身就是空。所以但是啊，如果说以唯识来讲，依他起是自相有，是不能够空，要谈他空是身无自性性，他不能够说相无自性性，对吗？这是我们一再做说明的。所以他只能够说身无自性性，他不能够相无自性性，但是他缘起就这样身无自性性，但是他因缘和合他生起来的这个东西叫做自相有，他不是把它执起出来，他不是偏计执啊，他就自相有，这自相有是不能够空的。所以在依他起上他不能够即有即空，各位他就是在谈缘起法。所以各位我们这个都要简别的清楚，他到底如果是谈缘起相，尤其在佛法概论的第八章啊，佛法的心理观，我特别特别谈到心意识啊，特别在这里就跟各位谈到，大家都在谈心意识，不是只有唯识在谈心意识，我们要看导师如果去谈心意识，就是依着中观的缘起相在谈他的心意识，不是只有唯识在谈心意识哦，中观更谈到，导师更谈到，所以佛法概论第八章各位好好去看它， 如何去看新意识，如何去鉴别它。所以不是只有我们一般说法相唯识，其实法相各家都在谈啊。所以好好去鉴别各家的他如何去谈缘起。所以啊，你看在唯识来谈，那依他己就不能够即有即空咯。所以他们认为那就二即空哦，如果是也是空，那就二即空。那以唯识的空义，如果以唯识的空义来说，它的依他己空就是二即空。但是以空中中观的空义，它就不会二即空，就不会。所以空义大家都在谈一切法空，尤其大乘三系都谈到一切法空。大乘就是谈一切法空嘛，但是什么是一切法空？只有中观说一切法空是了义说，但是如果是其他两系，就是佛说一切法空，但是是不了义说，就这样了。这个不单单大乘是这样，声闻还是这样啊？你看迦南传、有部都这样哦。无我是了义说，空是不了义说，所以你去观察有部和南传，它的空就是无我，就是那人无我，他不会说这个法是空，他是空就是人无我，他不会是法无我，他不会是法空，所以他是事究竟法，他那是究竟法，有那真实法，你看，所以一定要去观察，这样才能够去真正的去面对到我们的自信见、生死跟寄生自信智，才有可能。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法，我哪有那样的智慧去观察？所以要有法。大人从政出教说出来的那个法，所以世尊不是有三四导吗？有神通轮、寂心轮、教界轮，以教界轮为主，就是说法说法，不是用神通轮，你太随意就显神通，都被佛呵责嘞。最主要就是说法，语言的说法，语言文字的说法，我们叫依着这样的法，我们有这样难得的因缘，对我而言是无始来的人的因缘，我们开经济百千万劫难遭遇，对吗？对我而言啊，闻到这样的话是无始来难遭遇。为什么呢？导师不单单升官而来的广大行啊，到底如何说？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到底如何说？不单单升官哦，升官而来的广大行到底怎么去说它？所以我们好好的珍惜这样的因缘啊。好，所以一二地说法不能够离开缘起相，二地的那个世俗地就是缘起相，二地就是缘起相的那个世俗地就是缘起相，生意地就是缘起性，空即性。好，既然总说二地了，对吗？我们说凡圣二地那世俗地，以凡夫来讲，就是凡夫一定是自性见的嘛。我们为什么会成为凡夫？为什么出不了世间？为什么是薄福？薄福就只有人天善，不可能出世间，所以是无闻。因为我们无始来就有那个生死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那个地方就是生死根。在世间的一切的学问，都是不是从正出教，都是从自明的地方出发，公设自明的地方。什么叫自明？自己明白到，就明明白白的，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那个地方出发。你看，包括现象学他们的刮胡啊，把一切都放在刮胡内的，刮胡到最后的那个地方啊，都一样。从那个最明白的那个地方出发，都离不开人类的具身自性智的那个地方出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那个地方出发，那正好就是生死根的地方。所以一定要看到佛法不共世间的那个地方。所以凡圣二地那世俗地，一定就是有见的出发了。所以那才成为凡夫嘛。至于圣者的二地，如果在那个中观经论的第十章，那个圣者也有三种二地，对吗？但是在这里主要就是在谈到凡圣二地了哈。好，接下来就是止恶了，别降二地是吗？我们看那魁一哈，魁一不是二地关门吗？ 二地关门，各位可以加一个哈，二地关门那个主要就缘起性相。我刚才也说到，口头说到嘛，缘起性就是生意地，缘起相就是世俗地。所以老师说，性空是缘起的性空，不能够离开缘起受性空的那缘起啊，主要就是缘起相。大圣般若经啊，大圣主要是从一切法空出发，就是一切法空出发，就是从圣意出发。那如果阿含经是从哪里出发？缘起出发，就是缘起相出发。但是把它导师把它贯通啊，就是从缘起的缘起性相出发。缘起相就是世俗地，缘起性就是圣意地，所以缘起性就是空即性，就是阿含经的涅槃出发。但是在龙树论啊，就是导师的著作当中，也把那空啊分成什么两类，就是世俗空跟生意空了、啊。世俗空就是从缘起相去观察它的无自性空，因为因缘所生嘛，就无自性空。无自性空为什么导师把它称为世俗空呢？因为它是从缘起世俗相上去观察，但是还是依着缘起相的。无自性空就是世俗空，没有离开缘起上观察的世俗空，一路依着缘起观察到底，就会证到什么涅槃圣意毕竟空、啊、所以这空不是两类哦，不是世俗空圣意空，是两类的，它是同一个空意，一路依着缘起一路观察到底，所以不要离开缘起相。而缘起相就观察各家如何去说缘起、哦、我刚才说到了希望为事，对吗？啊，真常为心，包括是希望为事的依他起，在真常为心，它都是属于什么？属于空，都是属于那个属于什么？就是属于片计所致。如果以真常为心来讲，那就是我们常听到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的那个空如来藏。但是对于世俗的那个缘起相，真常为心还是不能够否定它嘛。所以他会在圣意地说空跟不空啦、啊、就是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就像唯识他是重视在世俗地，所以他会在世俗地说空跟不空，世俗地的空就是片计执，不空就是依他起嘛。啊，如果在圣意那个，因为涅槃即那个真常唯心系，他是重视在什么？涅槃即净印嘛，所以他会在涅槃即净印说空跟不空啦、啊，就是如来藏或是佛性，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那空如来藏说如来藏本身没有那个课程，那课程、啊、包括那个唯识的依他起，它也是属于课程。但是有不空如来藏，就是如来藏本身是不空啊，那如来藏就是空性。那空性有称性功德，我们不是常听到称性功德吗？佛功德，我们凡夫功德本具嘛，真心呢、啊，清净心的那个嘛，包括啊，你看那个达赖喇嘛也在说本净本明心呢、啊。你看，修引有一道天色身，所证到本净本明心，甚至连死亡的时候也有那光，有那个母子光明心出来，对吗？如果以中观来说，以导师来说，那个自信如何有是观顺正义呢？还是要观察他自信如何有的呢？但是你看他们应承派最高，升官最高，但是那个修到那个要修广大行，要修他在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升官他是依着那个唯识哦，广大行升官依着那个应承派，后期中观就是应承派。那、啊、因为那时候哦，印度大陆啊，那个大智度论已经失传了，后期中观师就没有。就已经是大智度论，他们就看不到了，何况是西藏是吗？所以在印度的后期中观师基本上都入密了，入密，然后入那个引以为道的修天色身，是吗？大圆满、大手印等等，那都是真常唯心的了。而且他已经跟那个神教最严重了，那一切的那个印度神教的那个行仪都到了佛法当中了，两个人互魔啊，不是我们常看到在互魔，那是印度神教的呢，火供啊，印度神教的方式，都已经都进来了。所以啊，那个哎呀，要有法， 陈若真的看到啊，不是说我自己不是没有这样就没有这样了，不是，要有法，否则永远我们的自信念都随着我们呐、啊，随着我们，所以要有法才有可能变成从无闻变成有闻，依着法言文字来去理解它了哈。那所以那个就是希望了哈，希望就是各家都在谈空，都在谈缘起，但是他如果去谈它，所以啊。真谈唯心记就在圣义地谈到空跟不空，所以他的那缘起相，他就要依着什么来说？称性功德来说，你看他就会说啊，在那个透过乌云来的蒙蒙的光，那蒙蒙的光还是来自于那个阳光的那样的光，反正就这样做解释了。所以类似这些，我们一定要自己要已经有这样的因缘嘛，哈。来到福音佛学院的推广班，文殊道印顺导师所觉得的佛法当中，我们就好好的珍惜这样的因缘，要看到，真的看到，要往那个地方去观察了。好，这个别想当中的哈，先看到世俗了，因为前面是说到二谛嘛，佛依二谛说嘛，接下来就会谈到二谛了，会谈到世俗谛，然后他谈到圣义谛。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导师说。空性是缘起的空性，不能够离开缘起说空性。那个偈颂也说到依俗契真实嘛，就是依俗契真谛嘛，依俗得真谛嘛，包括我们说那个中论啊，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谛嘛，都一样，都是。所以会先说世俗谛，然后再谈圣义谛嘛。所以在那个止恶别想二谛，就是先谈世俗，然后再谈圣义。那世俗呢，你看啊，世俗假有会把它分成两小课，对吗？世俗假施设名言世所事。啊，至于这个我们到内文再来说它了哈。那个名言世所事啊，这个名言是我们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佛依二谛说啊，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二谛是凡圣二谛呢？因为这个这里这个地方啊，那名言是啊，它是属于凡夫的名言事、啊、名言事，所以这里是属于什么？就是，所以这个凡圣二谛，而我们在这个凡圣二谛当中啊，我们要知道那个真实的，我们认为真实的，它是假有的这一部分，所以会说到，你看接下来就说到什么？就是说到三假，对吗？会说到三假，三假就是名假、受法假，就是名假、受假跟法假了，就这个三假是吗？然后就正道，就是正世俗跟道世俗了。我很快的跟各位说到那三假：名假、受假、法假。这个之前都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只是在这个地方很快的跟各位温故知新一下。名假、受假、法假，我们要如何去理解它呢？这是初级般若经说到，然后龙树论也说到，名假、受假、法假可以这样来说。名假为什么称它是名假呢？名就跟它意连结，我们是不是那个四意的话，文位是什么？依意不依语，对吗？就语就是语言文字嘛，而那名就是语言文字。名字相对意来讲，相对意来讲，那个名字是假的啦。因为我们说，你把那个火拿来，对吧？我们会不会去拿那个火？会啦，我们不会拿水来。但是我讲说，那火这名字，啊，为什么说名字不是意呢？如果名字是意，意就是那真实的火嘛。如果讲说名字，请你拿火来，如果我们已经这名字就是意的话。我嘴巴就会被火烧到，对吗？但是名跟义之间有关系啦。但好，这个名字是假的，是相对那义来讲，它是假的啦。那至于受假、法假，那是对于真实的法咯。啊，真实的法，我们知道名字指向的义就是那法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法种种的法，就把它分成受假跟法假。什么叫受假？受假就是复合物啦。什么叫法假？就单元法。我们不是分析到最后那单元吗？包括我们现在各位会常听到五味白法嘛，五味 七十五法，五位七十五法就是现在各位在上的那个俱舍论嘛。那个世亲回小向大就做到白法明门论嘛，就是五位白法嘛。不然是七十五法，或者是白法，或者是五位，但是南传就是四位嘛，四就近法嘛。那四位是吧？那种种种的法就是那个单元法啦。单元法它是有真实法哦，自信法。所以南传说是就近法，真实法嘛。啊，至于在这里哈、哦，这里就是那个法，单元法。若以中观来说，单元法还是假，单元法还是假。那受什么？受就是复合物，复合物就种种种种的复合物咯。人也是复合物，我这个手臂也是复合物，我这个脚也是复合物。如果以那个这个铅笔也是复合物，桌子也是复合物，都是种种复合物。桌子是复合物，桌脚也是复合物，但是分期到最后，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即为刹那，那就单元法了，那就是单元法。而那些单元法以中观来说啊，就是初期般若经龙树论来说，单元法还是因缘所生法了，这就是咯。这个在佛法概论我一直在说，对吗？尤其或者其他课程，只要有相关的，一直在说这一部分，对吗？这个就是说到，就是刚才的三乘共法章啊，一定要说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才能够说到无常空无我，唯世俗假有咯。所以要看到什么叫此故彼，就是看到此彼本身这个的有还是无自性，这才是。就是这个单元法，单元法还是因缘所生法。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它？那如果以唯识来说的话，唯识来说依他己自相有，他怎么去理解呢？就是自种子亲生自果，他要不要阳光水？他还是要有阳光水，他依他己嘛，要有阳光水，但是他是自种子亲生自果，在自种子亲生自果上，阳光水不能够去改变自种子亲生自果，它没有办法去改变它。它能够改变它的是什么？就改变它的产量好不好啊？那个生出来那个籽好不好？就改变它这个而已。种瓜就是世间讲的种瓜得瓜，种瓜得果，就这个。它庸俗的业力观，庸俗的缘起观，各位可以理解吗？这个都要依着缘起相去做观察。我随便说一下啊，种子啊，如果现在的一个基因改变，它就改变了。一个基因呢、啊，我说假设现在啊，基因变它就改变了，只要那个一改变，它就改变了。这只在跟各位说，种子还是因缘所生法，各位可以理解吗？还是因缘所生法，这要去了解了。我知道他们也说因缘所生法，大家都在说因缘所生法，但是就要切入到真的他如何说他，这就是在说到这个法，单元法还是因缘所生法，这个也是我一直在跟各位这样说到，此故彼有此彼的缘起差别相，但是它不是自性的差别，有它内在的相关性，有这个了。这个要依着缘起相哦，各家如何去谈它哦，如何去说它，包括现在量子现象嘛，一个量子上有恶力背反的事情在，波动性粒子性，波动性是，你看，波动性粒子性，相对来说，粒子性是确定性，波动性是不确定性，是吧？相对来说嘛，那合起来，那到底如何去解释它？两大派是吧？两大派在说它，现在是看起来是量子激励论这一部分就是战胜了，但现在不是，现在还有说不是暗光子嘛？暗光子要谈到量子，你看又谈到那个粒子性的，你看，所以啊，如果没有佛法的正见啊，都是永远都是怎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两个对起来恶力背反，都是这样缘起相的，所以没有佛法的正见啊，没有佛法不共世间的空义啊， 人生宇宙的奥秘啊，永远都不得解了，永远都不得解。纵然他们的那同一场啊，同一场到最后而言，他还是会有另外一个幻象出来。所以啊，这类似这些啊，你看啊，他们说的够接近缘起法的吧？但是还是自现见，凭什么说呢？你看他那个易经啊，你看两两相对说，对吧？你看呢、啊，六祖慧能还不是有六十六对吗？永远不是没有绝对性的，但是还是增长为先呢、啊，各位。所以各位不要以为要去理解佛法共世间这样的法是这么容易理解的哦，说没有那恭敬心呐，门都没有。众人导师的著作啊，成佛之道的那个吼、哦，般若度你倒背如流，说的天花乱坠，还是不是？还是不是？你看他天台中藏通别人通教，你看他的二弟说的哦，哎，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他指向就要别人，就要这个哦。所以这个哦，我常说这个是我们是在闻思佛法，是要观察他的那个根本的不同，不是在对立。佛法只有一个，佛法只有一个，佛法是一味的，有了千差万别相，但是终究要在方便的底里，世袭的底里，要直接佛陀的正觉，那样的方便才是佛法的方便呢。我们有这样的因缘，有闻到这样的法，就好好的恭恭敬敬的就闻它了。那我更要恭敬了。希望在我们的共修过程当中，我们哦，不单单各位哦，我自己哦，都要真明，互相的真明，真明之后啊，明白他道理，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真上，让我们的思想行为啊，真正的调教真上。好，谈完了。各位可以理解吗？为什么要先谈四属地？因为为什么要先谈缘起相？因为空义没有离开缘起相来谈空义嘛。好，接下来就谈到圣义的了。圣义，圣义先总名了哈，总名圣义空观。你看自信如何有四观顺圣义？这个哈，跟我共修一段的，应该。随时随地就会听到我说这句话，对吗？自信如何有是观顺圣义，所以自信如何有要在哪里观察？世俗缘起相，就前面那个世俗，要在缘起相去观察他的自信如何有，包括哦，有中的依他起。就观察他的自相如何有，自相有的个，就自相有，在中观就是那自信有，也就是自相有，就自信如何有。自相跟自信呢，可以通的。我们有时候说空相，有时候空性嘛，是吗？你看啊，在金刚，在心经啊，诸法空相，是吗？空相就是空性的，空相跟空性有时候是可以通，性相可以是互通的啦，有时候啦是可以互通。所以自信如何有是观顺正义，自信如何有就在缘起相去观察他自信如何有，哎，观察到没有自信，这样没有自信就世俗空啊，就是那一路观察到底，就会证到涅槃圣义空了。任何那个达喇嘛说的那个，达喇嘛说的那个本净本明心啊，他就在说那个，哎，就是我们会在中国常听到了那个宝性论，真常唯心论的论点啊，在中国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宝性论。那个，我听哦，那达赖嘛，他说那样的境界，他就宝性论的境界哦，那是佛菩萨的境界。所以啊，中观在那里哦，起不了作用哦。他认为那就是哦，那就是中观的正见哦。如意导师呢问他，自信如何有是观圣正义，什么叫本净本明心，什么叫本来清净，那什么叫本来观察，自信如何有是观圣正义，你看他观察、哦、 你看多可贵。但是如果观察，我们到内文再看，不要离开缘起相。什么叫最本来？什么叫最终的？什么叫极为？什么叫刹那？那是什么？导师是真的面对，而且讲的一的引文字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哦，好像那个直球对决，没有逃避哦。我们不是常听到吗？小而无内，大而无外吗？导师说什么叫小而无内，讲的清楚明白；什么叫大而无外，讲的清楚明白。那都是细论，没有小而无内的东西。我大而无外，没有那样的东西。啊，什么叫没有那样的东西？讲得清楚明白。我们依着那样观察，他到底说的有没有道理？依着语言文字哦，所以没有语言文字啊，我这个再怎么样的聪明才智啊，还是无闻凡夫。既然我们有这样的语言文字，我们能够闻思到这样的语言文字，就好好的珍惜它了。好，所以自信如果有，事观顺身意。所以如果去观察自信，如果有呢，就是前面那个啦，从世俗。所以一二地说啊，先说世俗地，再说生意地嘛。好，接下来这个是总名对吗？就是生意空观，就是观察生意啦。啊，生意空观就观察生意啦。要从世俗地去观察它的无自信空，所以叫世俗空。所以我在那个地方有加一个那个刮五底下，就是世俗无自信空。啊，世俗无自性空，老师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世俗空。啊，如果南传会有所用，他诸行空，那一样的意思，就是那个在缘起相上去观察他，观察他的空意。啊，接下来哈，就是哈，观空正灭，先观他嘛，世俗空去观，接下来就是观空正灭，对吗？观空正灭啊，你看哦，那个接下来又把它分成小。两小颗是吗？也就是观世俗空，观涅槃空，观世俗空就前面了，就是依着缘起相，缘起相就是世俗嘛，依着观的缘起相就是因缘所生法。既然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不是自有自成，自有自成就是自性有。既然不是自有自成，它就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啊，无自性空，这就是世俗空了。所以观世俗空，还有正涅槃空，因为观空正灭，对吗？观空正灭就是观世俗空，正涅槃空了。灭就是涅槃嘛，啊，涅槃就是涅槃空即涅槃即灭，那就空义了。那是什么呢？我们看那个偈颂了哈，苦因于业，苦因于惑业是吗？苦就是苦地嘛，因以惑业，惑业就是极地，对吗？惑业由于分别，分别由细论，细论依空灭。你看到、哦、前面这个都在说到从缘起相去观察什么，就是流转门呢、啊，从流转门去观察它。你看我们在学佛过程，我们初学佛法。我们大家应该听到，我们无始劫来就是因为分别，所以我们不得解脱。学习佛法就不要分别，对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我以前在学习佛法就这样听到，我们无始劫来就是因为分别，所以我们流转生死不得解脱。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就不要分别，那大错误。要分别，这个我常跟各位说。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因为无闻凡夫啊，无始来的分别都是怎样？自性分别，都是自性分别，都是我见出发的分别，我所的分别。而我们现在要用我们强大的分别慧去分别什么？分别我们无始劫来的自性分别到底如何有？要这样哦。所以什么叫做止跟观？什么叫观慧？什么叫观慧？要去分别它哦。现在常会听到不要分别，不要思维哦，小心。而且重视禅修的，不要分别，不要思维，小心。 表现呢？包括南传一样哦，你去观察。藏传无上命，他更不用说了，去观察他。我们不是常听到离心意识参吗？小仙哦，如果没有用我们的强大的分别位去分别我们无始劫来的那个自信分别到底是如何有，去观察到原来那个是没有。我们永远不得解脱，定力越强啊！我们的宗教经验，什么叫宗教经验？宗教经验就是不是一般的经验。那什么叫做一般的经验？就是思虑分别的经验，对吧？妄想分别的这样的经验，对吧？但是我们也是透过这样的人类的无明就进步了，对吧？那什么叫宗教经验？什么叫神秘经验？就是不分别。你看连基督教啊，在很诚恳的祈祷当中啊，不是这样的吗？他的宗教经验是什么？一片光明，一片喜悦，一片慈悲，一片的无始无终，一片一片。如果以中观来，以佛法来说，就能所双泯嘛，一片一片。他见到什么？他见到上帝呢？他见到上帝了。什么叫自信？时代的长的独一嘛，那就无分别嘛。所以没有正见的时候啊，最多最多最多最多的宗教经验，最多最多就是定见，最多最多就是定见。所以要分别。那现在的分别啊，那个我现在要用绞尽脑汁来做分别，但是不会永远这样的。我们现在以前文思啊，什么叫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我们先以前要绞尽脑汁，现在终究不用像以前那么样的绞尽脑汁嘛，它会有一些义理出来嘛。等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到了思维，也渐渐离开语言文字了，直接就观察它了，但是它还是属于善行为。在定境啊，修慧啊，定当中的，还是在做简别，还是在做分别哦。但是它是那样的分别，不是像我现在要绞尽脑汁这样的分别哦。但是要简别，但是那样的功力就不一样的了。就像那个哈、哦，那个武术高强的人呐、啊，他一站出来啊，就不一样了。但是他有没有他的架势出来啊？他有没有他的功力在里面呢、啊？有呢，但他不动啊。但是他在做简别哦，但是他那功力从哪里来？蹲马步嘛，基本功来的。一定要透过这个，从深德慧往家行慧方向，文慧思慧，文慧成就还是没有离开语言文字，但是他有深刻的体会，依义不依理的。那我们一般讲的大开眼界，一番的那个心渐渐的安定，信心渐渐的来的安定，然后而来的那样的体会。到了思慧啊，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又渐渐脱离语言文字相的，然后直接观察，但是那还在善行位，还是有风，对吗？他还是观察哦。到了没有风的修慧啊，纵然是止观双印呐、啊，还是在分别简别哦，要哦，不是明明白白的知道哦，明明白白的知道定就应该有的境界哦，要在明明白白的知道加上简别，这样的义理就会更深刻，法就更入心，然后才有可能一再一再的观察，观察过程当中呢，止观双印还一再一再的观察。到最后呢，才能够现证慧哦。当然，到最后不能够作意，太在作意的分别了。就像我们到最后要射箭的时候，我们太着意、太紧张、太作意的时候，啊，就死掉。就像我们说那个，如果马在中道在走的时候，我们就要舍是吗？不作行对吧？ 但是还是在做，还是在分别啊，还是在思维抉择啊，那慧的特性，类似这些，我们的充分的觉知哦。你看啊，参话头离心一山啊，再怎么样啊，以佛法的标准来看，它是以一个妄念，它移情嘛，一个那个话头嘛，来播无边的妄念哦。它属于修定哦，只是它的方便有些不同，但是它到移情脱落了、显入法身佛的时候，就是不空如来藏哦，就不空如来藏。所以类似这些，我们充分的觉知就是观察。我们到修慧止观双运，还是在观察抉择分别，但是那时候的功力强大多了。但一看就知道。那我们现在呢，还要依着引文字，用我们的身德慧充分应用我们的脑筋、大脑。但是不是只有脑筋，还有一根，还有第六意识，一根而来的第六意识意识。这样的话，我们就渐渐，尤其那止跟观之间的这个样的，尤其观，如果是观这一部分，你们特别特别留意。尤其我们现在人啊，在学间、在世间啊，都是因为现在知识进步嘛，我们都充分的用我们的脑筋，对吗？尤其那些啊，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啊，尤其在世间啊，现在大学也不算什么的，就是很普遍的，大家都充分在应用脑筋哦。好像学习佛法不要应用脑筋哦，要充分的应用，各位要尊重我们的那意念身，好好的应用我们的脑筋，但是不要停在这里，要从身德慧往无慧的方向前进，然后到最后也一样哦，鉴别那个还是一样哦。失忆症他有办法去观察吗？没有办法哦。脑筋不好他没有办法，就是失忆了嘛，脑筋破坏掉他也没有办法观察。小心这个、哦。你看他失忆症啊，因为失忆症哦，有的人哦完全变一个人哦，有的人不变还是很有修养，有的人就完全变一个人，对吗？所以我刚才一开始上课就跟各位说，我们一定要由衷的说。要里外合一，要很承认自己的，接受自己的本来样子，接受自己的不圆满。那在世间也这样嘛，是吧？心理学也这样说，但是要透过佛法的正见而来的接受自己，那不一样，因为佛法正见而来啊，看到一切的可能性，真正的一切的可能性。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纵然是难移还是可以移，那时候我们就不会急在一时，因为那个无量劫而来的那个深层的那个难移的那一部分不可能马上就移，但是是可以移的，这样我们就真的能够接受。我这世间的接受，我自己观察我以前的接受啊，接受当然会让我愉快啊，因为没有那个内耗嘛，但是学习佛法之后，尤其了解导师所接着出来佛法之后，佛法不共世间的法这样之后呢，我就看到以前那个好像那个看到好像没有内耗，好像啊生活的愉快，但是接触佛法之后才看到以前有无奈，因为就这样啊，那以前看不到。那现在呢，就真正的接受它，再怎样的难也接受它，因为它是可以改变。因为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空即性，再怎么难也还是空即性。但是我是希望大家要用空中的空一去理解它，没有破坏一切的法，善恶染尽苦乐完全没有破坏它。但是它毕竟空，但是毕竟空当中没有破坏一切的染尽相。但是它毕竟空，但是没有破坏它，没有破坏它，那才是真正的即有即空，即有即空即有的空中的自空。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去面对它，不是说我现在能够面对，不是啦，我现在哪里有那个能力，真正有那个能力面对？我是说，这样的法就可以有这样的希望， 我用真正的依教奉行，我终究是往那个地方去，从胎儿到婴儿到小孩，终究是往那个地方去。所以我们要观察那样的法，不同的法，我们依着他的法来去实践的话，他会带领我们到哪里去，这才是真正的重要。再怎么样世间的善人，再怎样的慈悲，再怎样的世间的善人，他带领我的最多人天上。你看那基督教那上帝的博爱啊，再怎么样的博爱还是我所爱，因为信他永生，不信就永活嘛，终究还是他的博爱还是有极限性，我所爱，你看主宰一切啊，还是我所爱。只有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样的慈悲，我现在啊，慈悲没有像德瑞莎修女那样的慈悲嘛，我没有像他们上帝那样的博爱嘛，但是我是往完全，我说那个量没有那么大，对吗？但是我现在是往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前进，他们是看不到的，完全不一样的方向。他现在当然行的不好，但是这样的法就让我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各位可以理解吗？而且是升观而来的那个广大行的方向，就是人类的大乘三心呐、啊，人类大乘三心往大乘三心，人类三大特性往大乘三心的方向的那一步。希望啊，今天因为是开学的第一天，尤其现在我们在说到大乘不共法的般若度的时候，希望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用力的在说什么，好像是情意的表达。各位一看到我情意表达的时候啊，各位一定要看到，因为看到他法意的深刻度。这不是像那基督教牧师他那个好情义的那个，你看到他在布道的时候，你看到他情义的，不是这样啊。我只要让各位看到那个义理的深刻，我是太平淡的时候，各位可能体会不到。我希望就是去震动一下，用正念来波动各位的心弦，去震动一下，让各位去看他。否则我们会停留在某一个层级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希望了，好，再一次，我们就要把这个的整个的大架构说完它了。啊，接下来可能在内文的时候，我们可能渐渐会快，节奏快一点。但是这快一点不是带领各位快，跟着走上来。因为我们在前面那个基础已经应该接打得很稳的了。从佛法概论，然后在成佛之道的前四章，尤其那个到前四章啊，三乘共法章的这一部分，因为很多很多都有通的，只要把它关键点再通一下，希望是这样了，希望是这样。那但是到时候再看啊，希望速度快一点啊，快一点不是把各位哈、啊、各位推倒了、啊，不是这样的、啊。希望各位哈、啊，佛法很慈悲，就是。他不会把我们把我们的手拉断了，也不会在后面推把我们推的跌倒，只扶一下，让我们快一点。希望我们的速度那可以快，节奏快一些。但是节奏快的时候，不是让我们不知所言了，是吧？希望是这样了。我想，因为我们前面的那个基础应该有某方面的程度了。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向。